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来到了第124集，再次邀请到松林书局第三代的老板蔡同明先生。蔡先生，蔡老板已经在上个月为我们介绍过松林书局的来历。他应该是整个孤岭街旧书摊商里头第一个是拥有一个店面，
是
并且可以说把旧书这个产业带上这一个商业途径的啊。
是
但是这是如果按照上一次您来的时候我们谈到的内容，194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
是
您的爷爷蔡穆林先生带着您的父亲蔡进辉先生来到了孤岭街摆摊。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年代落到更明确的书局或书店，也就是从摊到店，
是
这个过程是1964年。
是
谈谈1964年在现址孤岭街的大致的一个状态好吗？
好的。
但比如说它的环境大小，它的摆设是以及它接待的客人。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书架，当然我们还是以摆摊为主嘛，所以等于是店内摊，对，所以摆设的方式当然是两边当然会有书架，
是，
可是中间的部分就有类似这种摊贩的感觉，这个是我小时候的记忆是这样子，
就是摊子把它移到室内来，就是，
对，可是还是有书架，两边还是有书架，
是
是。
那么买卖呢，你还有印象吗？就是最初的这个阶段1960年代中期，它的价钱或者是它的这个出入的这个贸易的情况。
其实旧书的来源其实到中后期的，你说日本的书已经有限了，应该能够流传下来的，因为应该大家都已经差不多了，对，因为可能前十年都已经处理完了，
是，
对，然后也摆到我们松林书局的架上了，是，那就是慢慢等有缘人过来，把它带走，我父亲常常说啊，旧书会自己找主人，你不用急着把它推出去，
它跟新书不太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
因为旧书来买的人，他多半都是有一个标的。那么这个标的如果一旦在一个旧很善于经营的旧书摊商，他就会去更开拓这种标的性。
是，像也有台中来的一位老先生，他说要金匮要略，找到全部，找遍全台湾找不到。
金匮就是药，
对，这是中医方面非常重要一部典籍。
就是您的爷爷非常重要重视的一个。
我爷爷看的是，
就是，读那个书。
我爷爷看的是玉传医中精鉴。对。是，那就是类似像这样子，找遍全部全台湾，最后就是书友说，是朋友介绍说要来松林书局找，也许找得到。真的就让他找到。
金匮要略。
是现装的。
是。
就这样子把它带回去了。
还有哪一些你有印象的，就是特别一点的书，哎，碰到了有缘人？
其实书不见得是古籍或者是现代的版本。在旧书店就是这样子。客人要的是哪一本书？
是，
就算你藏有100万本，没有就是没有。对， 我爸爸就会跟他介绍说，其实不见得是要买这一本，或者是说相关的，
嗯，
相关的一些书籍，或者是说跟他有关的，他就会介绍给他。哎，这个就是一个跟书友之间一个很重要交流的一个方式。
对，反而在卖新的书或新版出版的书，不管店员也好，老板也好，未必然对这个书有比较各方面的了解。
是，其实我今天有带一张谢卡，事实上那张谢卡能够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他有一张照片，也就是书友帮他拍的，帮我爸爸拍的。
哦，爸爸
在店门口。啊，事实上他桌子上面呢就有一杯茶水，
嗯，
然后手套，因为李叔嘛，李叔需要手套，
嗯，是，
然后收音机，
这是他的娱乐，
这是他的，
就每天都在店门口，
对，
在骑楼下面，
没有，我们就是在路边，
嗯，
我们在路边，然后他在干嘛？他在翻书，已经整理好书了，他就拿来看。
啊，
对，他的习惯是一定要先看过，
所以他卖的书他自己也要读，
一定要读过，
嗯，对，
读过才知道说这个书在讲什么故事。
嗯哼，
对，那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如实的介绍给他，
是
因为每个人要的书都不一样。
嗯哼，你刚刚提到了1960年代中期是整个孤岭街业务最繁华的时候，
是
应该也是结市啊，崛起这个规模可能比较大的时候，是吧？
是，
我就想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竞争之下，店家和店家之间，有合作或互通有无的情况吗？谈一谈。
基本上都是旧事老邻居。
嗯哼，
对，你说要竞争吗？
老朋友，
对，老朋友，真的就是好朋友，大家就是，
嗯
哼，大家互相提醒，然后互相介绍，这样子。
是，
哎，我们没有可以去哪里买，这样子。
嗯哼，
因为你说同行要竞争吗？难免呐，
是
因为难免会遇到相同品项的。
嗯哼，
对。
总体而言，据报纸之前的这个记载报道，好像有100多家，店面有20几家。
店面有，因为后来慢慢就慢慢收了，可是主要还是以摊子为主，
是，
然后是从孤岭街的前半段，就是从孤岭街小剧场跟邮政博物馆那边算头嘛，然后南海路那边，然后从南海路那边一直绵延一直到厦门街这一段，
哦，
所以至少有一个两个三个路口，
是，
然后只要是有墙的就有
书架，只要有墙就有书架，
是啊，没有墙啊，有骑楼的就有摊贩
啊哈。
对啊，就是一摊放在那边，然后就譬如说时间到把它带走，或者是把它盖起来。
在前一集节目里面，你曾经带来一本书，就是石涛的画谱，
是
那个是家里面的长辈自己动手做的，
是是是。
换言之，修补旧书或修补现状书，这是不一样的功夫了，但是也算是一门手工艺。
是，
可以谈一谈它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
喜欢看书的人哈，不会在意说这个书的品相如何。
嗯哼，
重点是我必须要理解书的内容是什么。
嗯，
那很多书籍，你说把它丢掉，那就没有了，都是孤本，
嗯，是
真本，那怎么办呢？而且以前人都有这种习物的概念
啊哈，嗯，
对，因为很不容易很好的书把它印出来了。然后应该是把它再传下去，
嗯，
哎，让有缘人在阅读这样子的好的书籍，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种概念，就是说把它修补，
嗯，
哦，那当然，因为早期的那个装帧，譬如说战后的装帧，通常都是以钉子为主，
是，
对，那钉子为主，那台湾又是潮湿，
嗯，
那可能受潮或者是时间有一定的年限之后，钉子就会腐朽。那腐朽
生锈嘛，就是
对，嗯，对，就会生锈。那一拆就整个都摊开来了，就散掉了。那么好的书籍，结果是这样散掉，把它丢掉，很可惜。
嗯，
那我们就想到说，那把它再重新用线把它缝起来。
嗯哼，
那线缝起来之后呢，至少不会因为时间的因素，
嗯，
就是说是可以拉长它的寿命。
是，
对，就不会说因为钉子，时间到。可能就是3-5年就腐朽了，那线可以至少20-30年都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毕竟还是一个工艺啊，那怎么学呢？就是 总是有个来历吧。
对，那像我们在修这个书的时候呢，基本上它都有一个方向，它有方向性。嗯、父亲只能提到一个口诀啊，
嗯，
怎么来怎么去，
嗯哼，
哎。当你从这边缝过来，然后一直缝缝缝，再回来的时候把它补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嗯
嗯。那当然实际操作过之后多缝
几次。也就是依照原先这个书上面的装订轨迹。
是。
把它反过来做就是。
对。对。嗯、就是顺着它做，然后就是缝完缝完缝完缝完，然后它再回来之后就把后面的也补上去了。
嗯嗯。你现在手上拿的这是一部金刚经。
是。
这也是经过老爷子他亲手去缝补
的，是的，是的，是的。
看起来缝补的线很新，
是。
这但是即使很新，恐怕也有个一二十年了吧？
大概三五年跑不掉。
啊、
uh-huh ，对，因为这是后来慢慢在整理，因为我从2018年开始整理这间书店，然后花了2年时间把它清空，
是、
嗯，把既有店面清空，然后先暂时放到中级仓库，承租一个中级仓库。然后先暂时放在那边、
嗯。这个中继仓库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家隔壁。
哦，
对，刚好是邻居的
空房子。
空房子、嗯，然后就空很久了嘛。那我想说，就打电话问他说，是不是方便可以便宜的承租给我们，作为中继仓库。
嗯。
然后等至少书店整理完之后，再把它搬回来，因为你要整理这些书，必须要有仓库去放它，要不然把它丢掉也是非常可惜的。
是。有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民众登报寻找龙纹边影，那是跟我们这一行有关的，写诗很重要的参考书。你找不到，你就欠缺非常多的资料。可是找他居然去登报找这本书，最后还是在松林书局发现，而且还他还做了一个复印本，回送给书店。
是
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吗？
这样子会常常发生。因为都是孤本，因为真的很难很难再找了、嗯、那不只是这样子，像譬如说有某位要出书的，可能要出过去的书，说明石原二郎传，对，赖清松赖老师，他后来回去宜兰种田了，
嗯哼，
对，然后他就来我们松林买了那个明石原二郎传日本版的、
嗯、
然后把它翻译转译，然后最后
翻成
中文、
啊、
对，然后再把它送一本他的译本，再送给我爸妈、啊、然后有一次不知道跟客人来聊天吧，然后就说哎，这个是他送的，
嗯，
然后就从抽屉里面就拿出一本来他在看的，
嗯，
对，他类似这样子，不只是影本，还有就是出书的也会送给他这样子。
还有人说是进来找杂志的，我看到有个报道讲说有人一进门一开口就要一本《今日世界》，
是，
这个对我来讲特别有亲切感，
是
因为《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当年也是在建中旁边那个，
对对，这
是他出的一种的美国统战刊物，就是夸赞美国的民主啦、制度啦、科学啦如何如何进步，但是这里面有非常多有用的资讯，甚至还包括文学作品，
是，
那这是很知名的杂志，第一期
是
你们也有，
有，对，那个有一次客人就来问说，哎、老板，你们有没有《今日世界》第一期？
嗯哼，
然后我爸爸就回复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那客人当然傻眼了啊，怎么老板会这样问他？
嗯，
他可能没有看过，他
只是要这一本，
他可能要挑战他，挑战他的记忆。
嗯哼，
对，然后我爸很顺势就跟他讲说。第一期是英国女王的大头照，
封面
是
伊丽莎白二世，
是，
嗯，
对，类似像这样子，很多人在挑战他，
哦，
挑战他的记忆，
就是、他来不是纯粹买书，甚至不是为了买书，就是为了要挑战一下老板，
是是是是是。
好了，那你接班是什么时候？
我接班大概是从2018年，我觉得说
那么晚，
对，
嗯，
对，因为慢慢的他的。身体就不是那么好了，
嗯，
那也搬不动了，然后就像很多书友说的那个老板是被书赶出家门，我觉得这样的场景也不是那么好啦，
嗯，
老爷子在外面餐风露宿的，
嗯，
风吹日晒雨淋，觉得于心不忍，那他也觉得，我也觉得，
可是他也喜欢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你不让他做也不是在 对不对？
哎，当然这个也是跟他沟通很久了，嗯，哎，不是一两年可以沟通的啦。
嗯，
对，他坚持这个书真的就是他的生命这样子。
所以接班的过程之中还发生过争执是吧？
是是是是，
可以谈一谈这个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就在理书嘛，啊，理书理一理，我觉得说，哎，这个书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对他讲非常重要。
嗯哼，
他就骂我，说怎么可以把这么好的书要丢掉，要把它处理掉呢？对，就是这样子。
那你总有你处理掉旧书的原则嘛，是吧？
是，其实这个事过境迁，因为事过境迁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情，还好当时我没有去真的是正式的接班呢，啊。其实真的，其实可以谈个公案，就是那个王安石跟苏东坡之间的公案。
嗯，
王安石常常写过一首诗叫《咏菊》啊，
是，
对，
菊花，看起来到底它会不会凋谢？他好像说他的那首诗里面，菊花是会凋谢的。
对，是昨夜西风过园林，
嗯，
吹落黄花满地惊。
嗯，
他是这样子，
是凋落的。
对，然后苏东坡本来是要拜会王安石嘛，
嗯，
然后看到他桌上写的这一首诗，后来就继续把他
只写了两句，
对，
他把它补起来，
对，春花不比秋花落，
嗯，
说与诗人仔细听，而王安石看了就哈哈大笑，好吧，那你就去黄州吧，
嗯哼，
哎，去，然后过了一年之后呢，那突然秋天的时候风起，然后真的是黄花。
满地都是落了，
是，是，
因为一般的菊花是焦于萼上，就是在花萼之上焦掉，
是，
它不会被风吹掉、吹散掉。但是黄州的菊花就特别，它就是会落英，落英缤纷，
而且是在秋天，
是，
对，所以
秋花不比春花落嘛，
对。就此，苏东坡就开启了他重要的这个文学的顶峰，
嗯哼，
哦，包含《赤壁赋》。比如说那个《定风波》，这都是他在黄州里面，他非常感恩那个
王安石，是，
对，
给他的一点暗示和调教，
其实用英文来讲叫 trigger 吧，
trigger 他，
对 ，trigger 他，哎呀，这样一下，哦，
开启了，
行了，对对，开启了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文坛的作品，这样子，那当然旧书也不是说。一年两载可以讲得完的，因为还要包含了你对于人生的历练够不够，
嗯哼，
对，那但我不是苏东坡，那我爸爸也不是王安石，可是相同的一个公案也可以套用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做人处事的方式，因为你没有经验就是没有经验。我爸爸是看过那么多书的，他认为说这个书是很，当然是有它的珍贵之处，
是，
对，那等在历练之后再回来再看这些书，那种角度跟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在接班前后，尤其是准备去辞掉你原来的业务工作，准备接手书局，
是，
这里头就有两个背景，一个我想请你谈一谈你从前在做的业务工作是哪一些，第二就是好像你还跑了一趟日本神保町的旧书街，
是，
这个经验看起来你是非常有诚意要重新打造松林，那么先谈谈这两个经历，第一个你的业务工作，
个人的经历是曾经在晶圆厂工作当做工程师跟 RD， 然后后来就转做可能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必须要很深入，可是我的个性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么的钻研，因为你可能只看到这一点可是放掉了外面的世界，
对，晶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科技业，
是，而且他每天都要去翻阅 paper 去看人家文献有什么新的制程或新的想法，
是，
然后可以是不是可以运用到目前的一个的阶段，
是，
当然是要大量的时间精力来阅读，
所以做了那个你就回头不见得能照顾得了松林了，
是是，
所以为了要照顾松林干脆就全心全意照顾松林，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因为当然这是第一阶段嘛，那第二阶这是工程师的阶段，后来又觉得说工程师应该跳出来应该做个业务，对，然后就开启了卖机器的业务，
是，
对， 那至少你想要承接松林大，至少说你要跟人要有基本的应对，
嗯哼，嗯哼，
对，算是穿在外自己先磨练一下，
先知道怎么样做生意就是了。
是是是是，
这是你的业务范围。
是是是。
那么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打定主意，重新回头对再开松林？
其实也不是再开，而是说，因为以前感觉书都堆成这样子，因为反而很多书友、邻居都觉得说啊，这样子不方便。
嗯哼，
那。所以就在2012年的时候，那趁着去日本游玩嘛，
嗯，
然后就带着爸爸说，走，我们去神保町看看这样子，
是
是，然后看看人家的神保町的旧书街是怎么经营的，
嗯哼，
是，
这里面一定有故事，有见闻，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的老台北第124集再次邀请到松林书局的第三代的经营者蔡同明先生。蔡老板，不只是卖书，他也读啊，而且这个读书这个习惯应该是跟着父亲祖父传承而来。不但是卖书，读书还会去参考其他国家类似同行的这个经验。神保町是一个圣地了啊，
是
就卖旧书或者是去找旧书，据说据我通日文的朋友说，好些家的书店的老板，相当于一个图书馆的经营者了。谈一谈你去神保町，哎呦，我记得你去神保町之前可能还想过要把松林书局改成咖啡店是吧？
是因为因应当时的需求吧。
嗯，
觉得说
2012年，
对，就是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让松林可以再走下去。
嗯，
那就一直在思考说，哎，是不是可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把它装潢的非常的富丽堂皇啊，都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
嗯，
那当然，因为在业务的过程中也认识了不少设计师。
啊，
对，因为卖机器嘛，可能会遇到一些设计师，那就会。请他们提供他们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来给我们一些指导这样子。
嗯，
当然这个不只是只有去神保町啦，那我们也去了那个京都嘛。
嗯，
那京都是要什么去喝抹茶，而且喝抹茶要去那个宇治。
嗯，宇治，
对，宇治，那
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那刚好宇治有我们就走一走走走，看到有一家很不起眼的一个町屋吧。
嗯哼，
就是很传统的
临街的，
对，很传统的一个日式的房子，
是，
对，那就进去喝茶，那一聊下来，发现说他们传承16代，
嗯，
而且非常不起眼，
是，
哎，不是那种富丽堂皇的，完全不是，是那种很传统式的，
嗯，
然后他那个第16代店主就是跟我们讲说，以前那个大明啊，就是地方诸侯要上京的时候，
嗯，
一定会来他们的这个茶屋喝个茶再上京。
他的地位叫做大明啊，大名鼎鼎的大明。
是是是，而且啊，是住在哪里？是住在我们住的地方。
嗯，
很不起眼的，就是很传统的。然后那个还是那种应该是踩踏过的那种像石板或什么的那种很传统的地板。
是，
对。我们就在想说，那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或是他们的态度可以传承16代，
他有那个决心跟毅力了，
是
就是要维护原先的这个风貌，
传统，而且就是也不是说跟有别于一般的那种观光客会去的那种，茶店。是完全不一样，
是
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参考了神保町跟京都的茶屋，我们发现说，那什么是松林？
嗯，
对。那后来再想一想，不是以新废旧啊。
嗯哼，
那
也不是重新打造，
完全不是重新打造。嗯，对，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在这安心终老，
嗯，
安养终老。
是，
对，包含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嗯哼，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 为什么要变那么多呢？不需要了。
嗯，
后来反而想说，反而最朴实、最自然的样子，就是松野原来面貌。
好，那么这个就跟你这个书店要怎么样再继续经营下去，以及面对顾客，顾客有新的要求吗？或者会向你提出说，哎，你们可以如何如何？
关心松林的书友真的非常非常多，
是应该
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希望你可以怎么做？怎么
也有人很希望你要有点改变，也有人很希望你一点都不要改变。
对，
他几十年可以重新来，每一次来都可以找到书，是不是？
因为也有书友说，你再怎么新，再怎么变，你也不可能比那种连锁经营的那么变得那么好。
嗯嗯，
人家你今天变新，明天人家还比你更新。
是，
哎，类似像这样的概念。那我回来之后就先把至少先把地面先全部整间都清空嘛，
嗯哼，
清空花两年时间把书全部搬完，
嗯，
搬完真的是搬完，
搬完是搬到哪里？
搬到隔壁，
还是在隔壁？
就是花两年时间全部把它搬完，
嗯，
就是趁下班时间或者是六日，慢慢把它搬完。有时候要遇到下雨天，有时候遇到那个很炎热的酷暑时间，
嗯，
都会遇到。然后反正 anyway， 反正就是尽量把它搬完。那搬完之后，就是把地重新打平。
嗯，
因为地已经是破烂不堪了。
原先的地是什么材质？
也是水泥地，水泥跟石子地。
哦，嗯，
可是可能时间到了，风化了。
嗯，
有踩踏啊，干嘛的？还有潮湿，因为可能风太久了吧？
嗯，
那一段时间风太久了，变成潮湿，房子很容易受损。
是，
对，那干脆就趁这个时候把地重新打平。然后，把旧的书架，不能用的书架，
嗯，
已经腐朽的，就是说被虫蝇蛀光的书架，
是是，
就把它处理掉，
就清理掉了。
对，把它清理掉，那再依照原来的格局，用原来格局再把书架做回来。
材料呢？
材料就是当然，嗯，材料取得，我们就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处理，就是甲板
啊，
用甲板把它处理掉，因为甲板也比较耐重。比较有防虫的概念，
是。
还有就是说，重点是以前就是都靠墙壁嘛，可能没有考虑到潮湿或者是不通风的问题，
嗯，是。
因为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很多都是虫蛀了，因为都不通风造成这样子，嗯，所以我的书架就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然后还有是以前垮距大概是90公分吧，
哦，那太长了，会弯的。
对，时间到
就压弯了，
哇，就已经弯掉了。
应该不超过70公分嘛，大概。
对，我后来把它改成60公分，
嗯，
然后一样是一座一座把它拼起来。
是，
哎，这个是就延续前人的传统，爸爸的传统嘛。
还有你自己也有经验了，应该是。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中间再把它隔起来，然后是可以通风的。然后，
嗯，
背靠背的时候就不是用甲板，薄的甲板把它封起来，不是，全部是通，可以透的
啊。哦，
我这边可以看到那边去。
你所谓的这边看到那边是哪边？
这一道就是我有三道嘛，我两边基本上只要书拿开就可以看到对面。
哦，
是，至少这个是通风。
嗯嗯
嗯。
原来的松林书局的房子，至少的建筑结构还是非常老式的。
是，
它里头应该还是有横架呀，啊，什么这木梁啊。那你这些方面对基本的这个结构有做过处理吗？
没有，这个还没有，就是照原来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后半段都已经是那个钢筋水泥的，因为我们来承接的就是钢筋水泥的
啊。
哦，对，
就原先的房子，
原先的房子就是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动它了。
是，
它只是说把地坪重新打过，然后书架重做，电重拉，然后抓漏，重点要抓漏。
是，
那时间到了，真的老房子
就会漏
，那漏就很头痛。漏的话，
你书是最怕漏的，
书就湿了，湿了就是
虫，湿了就毁了，
哎，虫就来了。
嗯嗯，
对，哎，类似像这样子，就是把这些问题全部处理完。
在你的隔壁有这么一个暂时中继的这么一个仓库，可是有没有想到过，哎，这也可以把松林再扩展，就是形成另外一个空间。
有，正在规划。
嗯
嗯，我希望说，因为松林的藏书应该不是只有这个小空间的，应该让更多人来。
嗯嗯，
来，
他赚得过身嘛，对不对？
赚得过身，现在可以。因为我爸爸都每天都来监工
啊。
对，那时候再来说，因为这毕竟这是他一生毕生打拼的事业跟店面嘛。那当然就是说每个环节每个过程，
嗯，
他都有参与。
是
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陪伴。老人家不要是什么非常奢华的什么享受，不需要，他就是要、嗯、要如实的陪伴。
是，
对。
父亲在中原书局门口是一景啊，
是。
那这个景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样其他的方面有故事的记忆？
其实这个景真的是哇，那个说不完的故事，因为太多人来跟他打招呼，
嗯，
而且你可以从他跟朋友之间的聊天之中发现说这些书友是非常非常的敬重他，
嗯哼，
而且随便任何一个书友来他都会跟他聊上不同的话题，
嗯，
而且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嗯，而且对你而言都很新奇的，
都很新奇，嗯，是，我觉得这个才应该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跟朋友之间对谈的这个场域应该是搬到书店里面来才对，
嗯哼，
欸，所以当初就是想说，欸，至少不用在外面
参加，那他自己在书店里面扮演一个说书人的角色，
是，而且跟老友叙旧，
嗯，
对，那还有譬如说有一次有一个中研院的不知道史语所的一个老师吧，黄老师吧，
嗯哼，
一聊就聊到哇先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又跟哪个老教授又有互动，啊，这个是从来没有听过，而且一讲就是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嗯哼，有一个细节回忆起来可能有点艰难，松林发生火灾我们曾经提过，这个火灾是怎么回事，而且当时有什么样比较严重的影响吗？
火灾应该三四十年前了，90年代还80年代，这已经不可考究了
啊，
哦，哎，那时候是早上起来一早就听到怎么会有救火车的声音，
啊哈，哎，
消防车的声音就来了，哎，怎么看到有外面在因为我们住附近嘛，
嗯，
阳台就可以看到店面附近
自己家，
对对对对，哎，怎么那边有人在火烧房子，对，后来看，哎，不对啊，那是我们家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嗯，
结果呢，
结果哇也是花了很久时间是把它清理，那包含现在还在清理，因为很多书对我爸爸来说那些书都非常非常的珍贵，
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火灾现在还没有收拾完，
还没收拾完，
嗯，
很难收拾，所以松林的书有三大特色，
嗯哼，
第一个是炭烤，
嗯，炭烤
因为火烧嘛，所以是炭烤嘛，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灌旧，所以叫水渍，这个是那个什么，嗯，那个
风字书的那个字，
对，那个叫酱菜吧，
酱菜的字，嗯，日本酱菜就是
对
千枚字，
嗯，是，然后有水之后呢，又不通风，所以就有虫咬小绿叶蝉，
嗯，
所以松林的书有三大特色，
嗯，炭烤，
水渍，
虫咬，
是。
我们的老台北访问的是松林书局的第三代的老板蔡同明先生，在我手上有一本蔡先生带来的书，也已经可以说是旧书了，台北市文化局出版，
是，
这本书叫大城市小人物，各行各业的人物，看起来过去应该说是名不见经传，但是出了这本经传之后小人物都是成了大人物了，啊，中间有那么一个名字，就是蔡秉和，秉是秉承的秉，和是和平的和，这就是蔡景辉先生，您的父亲
是，
也就是孤岭街几十年来的一景。松林书局的照片很清楚，上面还有古今图书碑帖字画，是吧？
是，
所以你们经营的内容项目是很多的
，对，基本上。华工叫做蔡木林，
是
当时把木林当作招牌并不是那么的顺口，
嗯哼，
所以我爸爸就建议说多加个工字，嗯，阿公华工就是松林，
哦，那时候你已经
我还没有出生，
但是叫阿公，
对，我叫阿公，
所以一个木字边加一个阿公的公就变成松林书局，
是，嗯，也变成我爷爷的另外一个别号，
嗯，
对，那因为我们收了非常多的各种各国的书籍嘛，
是，
所以松林书局下面有一个等于是书店的内涵叫做古今图书碑帖字画，
嗯， 嗯嗯，是。你有印象吗？就是关于那些字画和碑帖。
字画，于右任、张大千当然少不了了。
嗯哼，
对，那当然这些都是属于珍稀品。那很早期，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孤岭街可以淘宝，
嗯哼，
很多人就价格合适就可以带走了。
是
是，
我的老师台静农先生，他也曾经说过，说很多人来找他求字，要求不落上款。为什么不落上款呢？因为他好立刻转卖。
是，
而且这个台老还说，嗯。孤岭街找得到孤岭街我猜想松林可能也经手过他的字画，
是太多名人，甚至我还听我爸爸讲过说有曾国藩的真迹。
嗯哼，
对，
就是那就是古董了，
是
古董或者文物了。
是是是是，
嗯哼。但是在我们介绍这个大成翁是小人物，也就是这个旧巷道里面旧巷弄里面的名山藏书啊，它里头还有是令尊的概念，嗯，他的想法
是
对于旧书想要去铺张扬丽的一种心意，可以谈一谈他怎么说的吗？
是，他说哈，书籍是一种知识的媒介，
嗯哼，
然后一国呢，一个国家对于出版事业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一国文化的发展程度。
嗯，
譬如说他拿出一本。英国皇家学院出版的圣经
哦，
对他来讲啦，以装帧印刷各方面水平最高的是英国人。
嗯哼，
哦，他收过太多太多的书，
是，
当然大量是日本跟德国嘛，可是他收到英国的书会更惊艳。
嗯哼，
对，这个是从他在跟他在这一段期间陪伴他的这段期间可以看到出他对于。譬如说这本圣经的这种重视程度，
是
啊，这本书还在
哦，还在店里，
还在店里面，
那是你们的镇店之宝了。
是，那我松林的镇店之宝太多了。
那你会卖吗？比如有人说我看上这部圣经，
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处理。可是我觉得至少先留一阵子吧。
嗯哼，
对，那他就是用最好的圣经纸去做印刷。那印刷绝对是铅版印刷，
嗯哼，
不会掉墨，
嗯，
哦，不会扫字，不会歪歪斜斜的，
是，
这是最好的。嗯，然后，再用小羊皮包住，
嗯，
包裹，然后最后烫金，几个地方全部是烫金，
嗯哼，
然后书的侧脊三面侧脊是用刷金的，
哦，
等于是对于一个经典最
用最隆重的，
对，最隆重的
敬意，
敬意，对，嗯，是。
另外他也提到过，一个国家的对于出版事业的重视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知识水准，他的旧书保存呢更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这是有很长远的眼光，很这个 big picture 啊的来看旧书业。
是，因为他继续再讲下一段呢，就是说一国文化发展除了在对于出版事业重视之外，更重要的是相对相关的书籍跟保存跟传承。
嗯哼，
因为好的书籍可能就是孤本而已，以后就不见了。
是，
对，那怎么把它好好
就是一本，
对，一本而已。
嗯哼，
那怎么保存跟传承，这个才是一国文化要去重视的地方。
嗯
哼，啊，当然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照相保存或者是数位扫描，
嗯哼，
可是相对的纸本书还是有它的保存的价值跟它的温度跟它的历史。
嗯哼，
譬如说这本书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人的那个笔记，
嗯哼，
你在读他的笔记的时候发现说这个也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
是
的一个见解，
不是只有作者，
不只有，嗯，你可以看到说读书人怎么跟作者做
沟通
交流。
是，
嗯，然后像我这边有一个是源氏物语，我先带来源氏物语。
嗯，
这位藏书家呢，哦，他就很用心，他就把简报剪上来。
哦，因为这个书也就源氏物语这部小说
是
林文月教授翻译
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介绍林文月的一篇文章，
是他几乎他一共有一套五册，然后把相关的源氏物语的一个简报他都把它收集起来。
是，
那林文月教授是在翻译 特别这个故事啊，他在翻译这部巨作的时候呢，来松林两趟，
嗯哼啊，
专门找什么？找日文的古语词典。
他必须要透过那个古语词典来理解那个词语在古代的用法，
当时的环境是什么，
跟现代日语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嗯、是是是
是
是，
所以林文月老师，也跟松林有结缘。
是是是，那当时收到这一套书的时候，我就跟我父亲提到说：“哎，报告老板，收到《源氏物语》。”
嗯哼，
然后老板就说：“哪个翻译的？谁翻译的？林文月、丰子恺还是周作人？”我说是林文月，
嗯哼，
哦，林文月翻的最好，这是他的见解。
哦，
是，因为他都看过、啊，
那就是他对现代文学也相当关注了。虽然《源氏物语》是古代的日本文学，
是，
但是以林文月来翻，还包括他知道丰子恺的版本，
是他都看过。
嗯哼，
是是是，哦，这个就是他对于书籍，他已经是先看过。
是，
对，看过之后才知道说，哎，怎么样翻的好，谁翻的好，或是谁翻的怎么样。
嗯哼，
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书籍需要被妥善保存，所以他觉得说我们应该要非常用心的去照顾。那他也常说啊，我们只是暂存这些书，只是暂时
过渡在这里。
是是是，旧书自己会去找主人，对，自然会有缘人把它带走。
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旧书文化。
嗯哼，
对，那就是让好的书应该有需要人找到他需要的书。
现在我们的这个沟通工具传播的媒介发达的更多了，比起上个世纪的六七零年代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比如说脸书啦，或者是 Instagram 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新的传播媒介可以提供你们做更多的这个发布，以至于可以让吸引更多对于书或者是对纸本书承载消息有兴趣的人来到松林？
目前我们的那个媒介通常是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嘛，那现在加入了YouTube。
嗯哼，
这个是一个媒体平台嘛，
是。
那重点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嗯哼，
像我觉得很多书友来松林聊书，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画面。当然，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
是，
对，包含就是说，我们也曾经跟公部门去申请说，我父亲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记忆，希望能够妥善保存他的整个我们松林。再生的历程跟老帅所我父亲所留下来这些很重要的历史记忆，可是不好意思，真的也没有得到公部门的青睐，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手机或者什么去把它尽量能够保存下来，或者是说写脸书，
是
写脸书尽量去记录他的生活，或者是说他有讲什么事情，赶快把它记录下来。当然我们能够承接到的，真的以他浩瀚的知识来讲，这是少之又少。
是
是，
不过这本书啊，《大城市与小人物》是很意外的，我看到里面夹着一张纸。这张纸是台北市文化局第四科写给应该是令尊的一封信啊，很制式，而且是印刷体，是在民国91年10月9号，应该是2002年了啊。他说：“亲爱的蔡秉和先生，您好，非常谢谢您对《大城市小人物》的支持，担任主题人物，也就是接受采访了。”啊，他说。这个获得了广大的回响，受到大众的喜爱，我相信这是这个官样文章哈。但是他后面讲的说的很有趣，说出版品《大城市小人物》已经印制完竣，内容集结了所有主题人物的故事，温馨而有趣味，相信您一定会喜欢。可惜因为印制数量有限，所以只能寄送5本，所以只有5本。哎，我要知道松林自己保留了几本。
我现在有看到是1到2本，
嗯，1到2本。
对，
这本书我觉得编的还挺不错的、哦，
是是是，
尤其是这个令尊蔡秉和先生、蔡金辉先生，他的这个片段，当时的采访者一定也花了相当的心力来指出这一个产业， 也就是旧书的这个产业是有非常巨大的文化使命的。
是，这个要提到，就是说会有大城市小人物呢，是一开始应该是这个龙应台局长，
嗯，
为了要推展那个台北市出版节吧，
是，
所以他来松林找蔡老板聊天。
我看到了龙局长，当时的龙局长跟令真大人很高兴的笑呵呵的，
是
一张在中国时报17版头条上的二手书交换活动，
是，
嗯，拍的照片，
是，
嗯，的确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对，而且他还买了他的野火集，
嗯，
来松林书局买了他的野火集，
是，这应该是很珍贵而且很愉快的记忆啊。
是是是是。
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告诉我 这里不是我的